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
这个声声佛号啊，都要念到我们心里面去啊，要落心落地啊，叫撑团一样，很实在。这样念佛就愿力，就力量啊。这种力量达到心里面去，心就会空掉，就可以开发智慧啊。所以呢，你不用全力，你就会留一点妄想。你跟人家打架的时候，你会留一点力吗？是吧？一锤打出去不留力，你心就空掉，你跟锤子成为一体，打出去你就空掉了。哎，你留一点力，你就一份妄想。所以念佛要全身一扑，整个的身心都扑到那个佛号上，落到心地上，就像撑团落地啊，它就会开花结果啊。不要念佛吞吞吐吐的啊，微微缩缩的啊，怎样留一点。人大了以后啊，不像小孩子啊，小孩子做什么事情是全身一扑啊，可是我们就要留一点，生气呀 留一点，我念得不舒服啊，我念声大意了，我上喉咙呐，只想保护一下自己啊。所以有这个喉咙干什么？不念佛就讲坏话，知道吧？所以你有这个教干什么？不行佛你就打妄想。所以呢，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不看好的东西就看坏的东西，那不如呢借于这个六根啊，往善地方走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学佛学的比较纯洁啊，你的六根是扑向六尘，而是多做善事。如果你全身一扑，一定会亡我的。如果你自己吞吞吐吐的啊，微微缩缩的，你就会留一点妄想啊。所以我们修行呢，还是不消一顾的啊，就像救命一样啊，就这个有这种感觉。所以呢，就是说提前想一想，我要死了怎么办？赶快念佛。怎么念？全身一扑，不留痕迹，整个的身心，因为马上就要死了啊。这样的念佛，你就会达到空性啊，它不是执着，就是全身一念佛就完我了，是吧？然后你全在佛画面就完法了。一法就是我，我就是法，所以要全身一扑。所以佛号的声音要从愿里面，要从这个力量里面，要从这个声音里面啊，这个很大的一轮力啊，就是心愿要大。这样的念佛，心愿越大，力量越大，空性它就现得很快啊。它最终呢，这目的呢啊，它可以达到这个无我无法啊，就是说啊，这个过去人不是参禅吗？是吧？说这个瓶子里面是什么东西啊？如果你不知道，就把你头砍掉，七天之内为期。这个时候，他就是一直在选择这里是什么。到了第七天，那个机子啊，这个到底是什么？到了人我两万的时候，空掉了，哎。马上就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就是说它必须要跟空性相应啊。所以我刚才弘一大师讲的一句话啊，修行啊就是放下，对吧？放下，所有的修行都是为了放下，放下我执，放下法执。你放下一放下的时候，你就进入空性。那只有你运力啊，运愿呐，要念进去啊。这个愿不是嘴巴，是你一种强大的力量和你的愿心在一起的时候啊，它可以进入到空无我的状态啊。所以你真的修行，你不管做什么，你挖地挖地挖地挖挖挖创空掉了，是吧？你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到一心的时候空掉了。为什么？饭就是我，我就是饭；吃就是我，我就是吃。二元不对立了就空掉了。念佛念着念着念着啊，佛号就是我，我就是佛号了，你就空了，就进入念佛三昧了。所以吃饭三昧，挖地三昧，走路三昧，都有三昧的，知道吗？任何的人上厕所都可以达到三昧，是吧？ 任何一个灯都可以达到。达到三昧的时候，善恶不生，意思啊，没有善在，没有恶在，大便不会很臭，是吧？环境也不会觉得很耀眼，就这样。所以好的一点坏的在你面前进入三昧状态，就是无善恶无忌，它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啊，没有善没有恶，因为达到啊人我两忘了。所以人在饶佛的时候一定要把要念进去，一定要念进去啊，加上前面的止观，有了止观有了念。今天一个就是发信息给我了，师父啊，他你这一段时间全讲止观，哎呀，他说我怎么修怎么修，要加上你这个止观的话，应该是力量非常强大啊。当然了，这个止观加上你的修行，就是要修法，有了止观修法才会清净啊。没有止观你就有妄想，有我执和法执，有我执跟法执你怎么修都没有用。所以呢，你有了这个我破了我执破了法执，然后再去修法，瞬间就可以达，就可以达到。所以呢修什么法都可以成就啊。就说今天这个三个小女孩子跑过来，是吧，他也不是女孩子了，大人了，他说譬如师父在讲法，是吧，跑来要听听啊，听听法。我跟他讲讲完以后的话那个居士呢也是我的弟子了，那是皈依了很多年了，他说哎呀，我要一个月前听到你的止观讲止观，那我今天就不会这么惨。就是说为什么，因为他在搞这个线上这个金钱交易，然后呢这个平台倒败了，被人家因为老板被抓了，后来自己的平台好多的钱都陷在里面，然后搞得非常烦恼啊。他就是说已经一两三个月了都不知道什么叫笑了，然后这次来了以后呢，终于三个人呢笑起来了。他说啊，他说要三个月前碰到师父就好了，那我说我就不会受这么多的苦，就不没有这么多的烦恼啊。当然了，就是说这个要会止观啊，那你修行就一定很厉害。就是说包含这四件的事，一个人炒股嘛，有一个人会止观，一个人不会止观。因为止观的人呢，他不会有贪嗔痴，因为空性嘛，他就是了解了诸法空相，他就随缘了，是吧？虽然做就做，但是心中不住在上面。就是北京的那个居士啊，还有一个上海那个居士，他们两个是朋友关系。但是呢，上海那个人呢就很糟糕，现在都已经死掉了。那说他就不会止观，就拼命的贪嗔痴，然后很多钱，结果好像把自己命都给搞掉了。哎，北京那个呢，他就会止观，哎，随缘，结果呢，他不只是没有倒霉啊，赚了好多好多的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会止观。怎么会止观呢？就是我没有贪心，我没有嗔，我清净啊。我虽然做的事情，我心于幻于化了，他就没有任何的执着，因为他了解心是空的，相是空的，境界是空的，所有事情都是空的，他能够空到佛性空、法性空。所以呢，他在做的时候心很自在。所以呢，因为人没有贪心，做什么事情都很愿意成功。也就是说，不只是我们学佛要止观，世间做爸爸做妈妈都要止观。你不会止观，你一定不会做爸爸妈妈，儿女都不会做。再加上你工作单位，你不会止观，你一定会把单位上的人搞得一塌糊涂。再加上你跟吵架，在朋友面前做不了好朋友，在单位上面真是给单位带来很多的麻烦，是吧？走到寺庙里就真是找住持麻烦，找师父麻烦。也就是说你不会止观，你的生活简直是一塌糊涂，是吧？有了止观处处都很吉祥。所以呢修止观不只是我们修法门，任何一件事情都很自在啊。你一上班你搞复印机，是吧？你会止观的话，那就像那个就像云盖一样，是吧？做了以后你是空的，是吧？做的赚钱不赚钱无所谓啊，我心里已经赚了钱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做什么事情，在上班的时候，我们会止观，那好清净自然，不会孤独，不会寂寞。为什么呢？跟佛性在一起，跟止观在一起。再说赚钱，有钱就赚，没钱就不赚，没有关系的。你不会说没有止观的人，他就会赚了钱就开心，赚不到钱就不开心。做事情就开心，不做事就不开心。店门开了就开心，店门不开就不开心。有人来就开心，没人来就不开心。你每天开心不开心，不开心不开心。 你每天这样的恍恍惚惚的，是吧？所以有了紫光，哎呀，很自在。所以呢，这个紫光呢，不是出家人的专用，就是说在家人、出家都要紫光。你要紫光，你一定是个好领导、好父母，在家里一定是个好主妇，或者说在生活中朋友之间。你有了紫光，做什么事情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的，心还是自在的，视线呢不会执着，人家见到你觉得大方，心大方，便捷纯洁，是吧？开心，因为你解脱了，我不怕上当。为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哎呀，我这么善良，会不会上当？不怕上当，上当就上当嘛，是空力王，是吧？就是做乞丐也没有关系啊。就那句子跑过来，那个他说，在这个世界上面，你一定要自在，要放自己自由。就是说，生活中的失败跟成功跟你的生命没有一点关系，你的生命一定要自由，一定要自在。就是世界上面我两个在一起做生意，就一定带着风险，是吧？那么说风险，谁的境界高，谁就可以扛得过去，谁没有境界高，你就要生因果报应，是吧？是因果而受，是因缘而行。那就是说我俩都倒霉了，你找我要钱，你倒霉了，你没有境界，那你烦恼，我很自在。有没有办法？因为你没有境界，难道不知道这是因果吗？第二个，你不知道做任何事情都有风险，我开车子都有风险了，是吧？我出家都有风险了，还被人家诽谤了，是吧？不停地发信息，一天发40-50个信息骂我，啊，你现在在对你是什么样，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。我很自在，他就不自在。那么跟我没有，这是你的因果关系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很自在，为什么？我知道都是空的。接着呢，你烦恼，你过不了这个关，那是你的境界问题。你不知道因果，所以呢，你就是死在这个相上，执着于这个相上。所以有了这个因，这个般若，有了这种关照、止观，生活中很多事情，就是有了止观，你的境界自然就会提高。所以呢，我们必须要修止观啊！所以大家这个止观是宝啊，知道吗？你有了止观了，你拜佛、走路、做朋友、在家做主妇、出庙做住持，都是非常清晰的一个好住持。有了止观就是好住持。所以呢，居士婆哥来着说，一个人发现师父啊，这个我从来就没修过止观。就这样，我修念佛啊，还有这个持咒啊，念金刚经啊，或者念了几百遍，是吧？有的上千遍，但是呢，从来没听说过止观，从来也没修过止观，所以他一直没得到法的受用。他我要知道，我早一点把带上止观，那我就没有法执，没有我执。但是我经还这样念，但是我心很清深，就是我不会感觉到我自己得不到法用，是吧？因为止观里面修一些法啊，善法可以集中我们的思想。如果不会止观，就变成执着，是吧？就变成毒药，是吧？执着就好比是毒。念金刚经、念地藏经、念阿弥陀佛，就好比是善法。因为毒药加善法还是毒啊，是吧？那瓶子里面的砒霜不把它倒掉，你加再多的善法，你喝下去还是把你毒死，是吧？要把那毒药去掉。善法放进去，立即得到受用，限量上你得到受用。本来念阿弥陀佛符号呢，可以把毒药把它化掉啊，你就是有毒药在那，念阿弥陀佛也可以把它化掉。但是这个化掉到临命终时才能化得掉，时候是吧？时候可以化，但是呢，靠化，你有毒药的概念，就是还没怀疑佛嘛。如果你有止观，就不怀疑了，有止观直接跟佛心相应了。跟佛心相应了，此心跟彼心都是佛的境界。那就是说，你现身中得到佛的受用，临命终时到三明王身直接见佛。如果你化毒药到临命终时，把你的恶业全部消灭掉，包括十法界的业都可以消掉。但是呢，你不知道止观跟圣意不相应，跟第一地不相应，就跟般若不相应，你往生到边地一层，不能够上品往生。只能够下品中品，所以我提倡大家要上品往生，发愿要上品往生，下品跟中品大家都具足了，就这样，不需要我讲了，大家都准备了，你就烦恼的往生就好了，就是 因为念佛执着也好也没有关系，下品中品是肯定的，决定了，你们决定的中品跟下品，但是我们要上品往生，下品跟中品是胎生，不是佛陀的本来的愿望，都是你的别愿所造成的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怀疑佛智，由心罪佛，怀疑己善，不信如来大神圣智，无力大神广智，无睹论最善智，怀疑。为什么怀疑呢？就是因为你不会止观，没有闻到佛法。你有闻到了阿弥陀无量寿、无量光、无量大悲的时候，你止观自然就会出来，是吧？你以为这是一个名号，不闻阿弥陀佛光明无量寿命王大，那你止观就没有。你念阿弥陀佛、阿弥陀佛，产生为浅的止，你不知道这是止，也不知道这是观。如果时空境界，你发现是阿弥陀佛。念阿弥陀佛叫止，然后呢，这一切都是观，你就进入到大乘圣义了，大乘广义了，无睹论这一善知了，你就直接见佛，那叫上品往生。所以我们为了上品往生见佛，那我上品往生有什么好处呢？上品往生满足你普贤行愿，到十方世界成就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，成就无量光头安住无量尊身，成就离在终身因地种种方便，像观音、地藏、文殊、普贤你可以示现，干脆跟尊身同等，来护念尊身的善根，护念尊身的福德，护念尊身的因缘，然后在尊身心中建立供养诸佛、庄严国土是持戒修行但是你心地上已经圆满了，但是因地上跟尊身达成一片，你果上跟佛达成一片，这个就是菩萨，叫菩提萨埵，在十方世界行菩提萨埵，就是说你不动本地，无变法界跟诸事相应，我在法界不动本地，就在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说在西方极乐世界不动本地，不离开西方极乐世界，我遍满十方，这叫下化众生，在十方世界不动本地，我住在西方极乐世界。所以呢，上化上求下化，这个心叫什么？叫菩提萨埵。也就是说，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立即可以行菩提萨埵法。菩提萨埵是一个法门，知道吗？所以十方菩萨都在行菩提萨埵。菩提萨埵就是菩萨，知道？所以极乐世界的菩萨的菩提萨埵，就是上求菩萨，下化众生。就是我们虚空都从极乐世界的光射过来，在我心中建立起来，都是菩萨来的。所以先前山河大地、虚空、色身相互出法，都是极乐世界的菩萨在行菩提萨埵，在选选什么？在选陀罗尼，干什么？选着念一切尊生得解脱，念一切尊生得安住，念一切尊生满足祈愿，知道吗？所以你像对人，他就对人；你像做猪，你就对猪。你像做佛就做佛，你像做菩萨就得菩萨，所以这个悬陀罗尼一直把众生悬在他的光明之中，叫悬陀罗尼。而这个悬陀罗尼是什么？就是说令一切众生解脱，这个叫做菩提萨埵。所以十方世界都是菩提萨埵，菩提佛的意思，萨埵法的意思，法就是众生，菩提佛，所以大家到极乐世界都在行菩提萨埵，十方世界所有的境界都是叫菩提萨埵，是吧？所以我们都在菩提萨埵里旋转之中，我们等着开悟，是吧？所以如果你一念观照观照叫观照星空法空的时候，你就进入空也空的时候，你就进入大乘星空法空的时候，你就进入菩萨，就进入解脱，然后呢空也空的时候，就进入大乘佛法，进入菩提萨埵。进入菩提萨埵的时候，只要你碰到了这个念头，他说西方极乐世界一弹指就出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已经跟阿弥陀佛的这个菩提萨埵完全合一，那一瞬间就像说太阳打开了的一点点光，就是说极乐世界阿弥陀光射过来，然后呢透过这个云层，透过这个法界日照众生心中，你只要跟菩提萨埵刷的一念相应，一念相应，你的觉性就跟着这个光刷的一下就走了，就完成了，对吧？见佛然后就见佛的时候立即跟菩提萨埵就相应，遍满十方， 就是到西方极乐世界立即就变为十方啊。所以如果要悟得快的话，立即在现前啊，以佛的功德而自庄严，欲将来世成等正觉。就是说到十方世界，为什么欲将来世成等正觉，就是你现在在修普贤行愿，你现在就在修，是吧？如果你要是立根之人比较快的话，立即就悟到了这个体，然后呢，空无我无人无众生无数的相应，立即跟菩提萨埵就相应。只要你一观察，就跟菩提萨相应了，然后在此世界再跟他修普贤行愿，跟十方众生心相应，然后欲将来世，这个来世就是尊生的善根成熟，因为一行菩提萨埵故，一行普贤行愿故，是尊生呢，因为你我要往生西方去了，因为你我他的善根成熟，福德具足，因缘具足，所以呢，该证阿罗汉的将来你成佛的时候，证阿罗汉的，证菩萨道的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，统统出现。只要你在因地行普贤行愿，啊，你现在在修普贤行愿，你的果报就这样。所以呢，啊，反正你一转身发现弥勒菩萨就是你，你就是弥勒菩萨，但来下生就出现了，是吧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但来下生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跟我们自性是一体的，弥勒菩萨的一生不处的那个境界跟我们是同体的。你说哪个是弥勒菩萨？只要你跟弥勒菩萨相应了，你就是弥勒。就是说弥勒菩萨一没有两个弥勒菩萨，只有一个弥勒菩萨，人人都有一个弥勒菩萨。所以呢，一到极乐世界或者你在此世界悟了明了了，他说但来下生就是你。就是说我们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有一个法身佛，那就是阿弥陀佛自己一个人住在那个地方。但是呢，每个人到极乐世界，每个人都是阿弥陀佛，知道吗？阿弥陀佛只有一个，就是无量的尊身到了极乐世界，每个人都成了阿弥陀佛。你说阿弥陀佛是哪个呢？是吧？所以呢，弥勒菩萨也只有一个，每个人都是弥勒菩萨。其实呢，我们对立了万象无明，所以弥勒菩萨就坐在那个天王殿那个地方，等着到来这个五十六万年后成佛。如果你跟他法完全相应了，完全相应了，你信阿弥陀佛的神力加持，你有了止观，然后你有阿弥陀佛将来的。如果你完全跟三品相应，告诉你现前一魂是功德与而自庄严，欲将来时你就成佛。什么时候？就是五十万年以后啊，就是你成佛，弥勒菩萨就是你自己，不是别人，知道吧？你不要以为真的有一个弥勒菩萨，其实你自己就是弥勒菩萨，因为你自己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释迦牟尼说：“阿弥陀佛，其一人也，我生是也。”那释迦牟尼这样说的呢？他说：“你不要以为阿弥陀佛是别人呐、啊，不是别人呐、啊，我生是也，明念于人，无名大愿暗故，曾彼安阳界日，此无名大愿暗来救度尊生的。那尊生。”善根成熟了，他就实现成佛。那释迦牟尼涅槃到哪去了？回到阿弥陀佛来去了，还是阿弥陀佛。就释迦牟尼就是阿弥陀，阿弥陀就是释迦牟尼佛。药师佛就是阿弥陀，阿弥陀就是药师佛。十方诸佛就是阿弥陀，十方诸阿弥陀就是十方诸佛，知道吗？所以弥勒菩萨就是你，你就是弥勒菩萨，知道？所以呢，你要说观音菩萨就是你，你就是观音菩萨，一样的，知道？你要紧紧记住，你要。因为法身是一，所以呢，所有愿力，就是说我的法身跟你法身是一个，那观音菩萨愿力难道不是法身里面出来的，是吧？既然是法身出来，你证到法身的时候，那观音菩萨不就是你吗？因为法身只有一个，法身共一体呀、啊，没有二，不没有两个法身啊，是吧？那你想一想，那弥勒菩萨、观音菩萨、文殊菩萨、地藏菩萨是谁啊？都是法身里面出来的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你见到了法身，就见到了阿弥陀佛，就见到了十方诸佛，那个因为你见到的是你自己，知道吧？所以大家都是弥勒菩萨，知道吧？所以这个东西不是我们尊生用自己的思维想的，我们就很难想弥勒菩萨就是我就是愿，那弥勒菩萨无量劫的大愿，那都是我的愿。当然是呢，你的妄想不知道啊。你证到了你的自性，证到了你的真如，那弥勒菩萨就是你，知道吧？弥勒观音菩萨十二大愿啊，普贤菩萨四大愿望就是你的愿望，知道吗？不是别人的愿望。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就是你的愿。所以呢，就是说你拜的是你自己，不是别人。自信嘛，自信变法界，就 就是说所有佛菩萨的愿力都是自信的显现出来，只要你证到自信，那就是你自己。所以我们强调叫自归依佛，自归依法，自归依僧等一切尊师。你看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都从自信里出来，只要你自归依，就能够真正的归依阿弥陀佛，归依释迦牟尼佛。如果你不自归依，那你归这个藤像是吧？自归依才是究竟，知道吗？每天早晨都要上帝讲自归依佛当尊生，只有自归依才归依一切尊生的自信。我归依自信的话，我也归依你的自信，也归依他的自信。只要归依自信，就所有诸佛的自信都被我归依了，因为自信只有一。那说所有的法也在自信里面显现出来，就所有法也被我归依了。所以呢，东方南方西方北方所有的佛都在你自归依佛的一刹那，所放的十方的诸佛都被你归依了啊。你皈依，有人讲我只皈依阿弥陀佛，不皈依释迦牟尼佛，这个是邪见，知道吗？一定是邪见，是自皈依啊。所以呢，所以要了解这个道理，见到阿弥陀佛就见到自信。你先要知道这个道理，是吧？见到自信就见十方诸佛，就到十方世界，所有的菩萨都会现前啊。你这时候你就知道，你观音菩萨在外面度众生，你不知道啊，不知道。你到了极乐世界，发现观音菩萨早就度人，就是发现你自己早就在外面度众生了，是吧？因为大师是文殊普贤，早就在度众生，发现你自己近未来即度众生，是吧？近未来即度众生，你发现你自己呀、啊，早就在度众生了，而不是到极乐世界以后发现自己度众生。就是说，我们到极乐世界才能够发现到自己真实的一面啊！原来我一直在近未来即度众生，近未来即行菩萨道，近未来即在实现成佛。是吧？你可以对你生出这样的信心出来。所以呢，直观见十方诸佛很重要，见阿弥陀佛，见十方诸佛，见十方过道，见十方尊生心。那么说，都是要到上品里面才觉出，下品跟中品没有份。所以下品里面、中品里面还有多少级多少级，不能孝敬父母，不能没有菩萨法师，也不能够。你第三经也看不到了，是吧？也不能够逗你父母亲人什么的，你在遍地依人，对你心开，心开还是这样的去修，知道吗？心开还是让我们止观，通过止观进入圣依法，念一声阿弥陀佛，到极乐世界上的极乐山。就是说，如果你在遍地依人，一闻到止观，我告诉你，那你不得了。就是说，你在，因为你本来在阿弥陀佛愿海之中啊，遍地依人也是阿弥陀佛的愿海，只是你心背了嘛，不怀疑，不信嘛，是吧？或者说就是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嘛，你在修执着嘛，所以落到遍地依尘。如果我把这个止观渗到你那个遍地依尘里面去给你讲一遍，你立即就开了，知道吧？开了就见了阿弥陀佛，是吧？可是我也进不去啊，因为遍地依尘我不想进去，我也很难进去，是吧？就是说遍地依尘那个量，它覆盖太大了，覆盖太大了。就像我们很多人都没听说过止观，是吧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遍地都没听说过止观。比如说你们出家，你们学佛这么多年听过止观吗？我这样讲了这么多天，是吧？本来我是讲这个这门存心乐的，就是把这个止观给大家介绍一下。但这个止观多么的珍贵呀、啊、就是说只要你听到止观，你就进入大乘，进入大乘就是上品往生。你看般若经它也会产生止观，没有止观根本就没有般若，你也看不懂般若。因为看了般若经，看到金刚经，它就会产生止观。那种看你了解了阿弥陀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尽日变法界的时候，它就是般若。而这个般若呢，就是你的止观，知道吧？所以尊上的这个止观，这因地上的止观，它跟般若完全是一体的。这是方便说止观两个字，是吧？如果你不知道止观，因为反复嘛，讲般若好像好神秘的感觉，他的空间呢，我做不到啊，是吧？一般人要做到，其实不是做到，因为般若它本身就是一种止观，它是一种法门，它是一种修法，并不是你知道就可以了。你就说我要证到空，我证不到空，证到空，你要证到空的话，你不止观怎么达到证到空呢？是吧？你要通过止观立即了解它的实相呢，所以呢。通过这样止观，所以这几点讲法要反复的听，同时产生一个观照，就是吧？ 你不要听一些人啊讲的这个念，像经文念念念给你听听啊，这个啊什么叫般若讲了一大堆，什么叫啊这个佛性，然后讲了一大篇文章，然后呢这个极乐世界啊怎么样怎么样讲了一大堆，就但是呢他没有触动我们心里面的止观，我告诉你没有用的，就是等到这个意思啊，这个意思、啊、叫我念佛啊，对吧？啊，叫我参禅打坐，叫我持咒子，就是这么一个念头，它不能产生止观，这个法没有多大的用，我们也没有这个记忆力，这是耳朵上听一听，听听听听，听到最后面，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就是说做不到的事情，大家都叫在做，啊，做到的事情，大家都从来没有叫去做，对吧？你止观瞬间就进入到不修法何等自在，所以呢，就是说听法。不是听着好玩的，对吧？一定要产生一个止观，有止观出来，并且马上受用。哎，止观内心空掉了，外面空掉的时候，内心里面产生一个法，在你心中像镜子一样映现出来啊。这个时候，你上厕所、吃饭、睡觉，就像镜子一样，走的就走，就说看到就现你自己比。其实我看到这个灯就现出来，然后走了以后一滴痕迹都不留下来，就像镜子一样，这就是止观的产生一个后面的受用，知道吗？像镜子，你就是一个大圆镜智，叫转识成智嘛。就是说，不断的有止观，它有转识成智的一种功能啊。所以呢，做什么事情都是一样的。所以你听法听了半天，我发现你都傻乎乎的，啊。一点烦恼没有断，啊，天天在听，天天哪个人一听，发现还是那个样子，一点止观都没有，知道？就听到一点道理，就听到了一点道理，等一下就忘掉了，知道？所以你不产生止观，怎么听都没有用，真的。好，后面是坐啊，第五个啊，前面讲行住坐，坐，坐时应作是念，坐就是做事啊。就是做事，就是说，人活在世上就必须要工作啊、上班啦、啊、啊、烧饭啦、啊，或者挖地菜园啦、啊，或者是走路啊、干活啊，这叫做啊，应做。若是念，那我今天为何做啊？就是为什么事情去做呢？如果是不善无忌啊，就是说这个我们就不要，就是恶法或者是不善之法啊、无忌之法，我们就不应该去做。啊，就是说你要杀生，我不应该去做；就是持戒，哎，我去做。我就为善法而做，就是我不吃持戒、忍欲精进、禅定啊、慈悲喜舍，都叫做做啊，做就是我所做的一些事情是为善法啊，并且呢是有愿力、有愿做任何事情。你看这个，我们这个《四回向品》里讲的愿力是非常重要。不管做任何事情都要回向法界啊，大家我就是说我在讲法，这个讲法要回向这个三根呢，回向变法界啊，愿一切众生获得智慧，愿一切众生永不颠倒，愿一切众生远离魔，愿一切众生亲近善知识，愿一切众生获法的解脱，愿一切众生常得诸佛三昧，愿一切众生对种种解脱种种解讲了很多很多。就说我现在就在讲法的时候要回向净虚空变法界所有的众生，都是这样的，这叫是回向，是吧？是因所做的一切事情变法界，就叫因，就叫到位回向变法界心。变法界心是什么心？就是佛心。所以愿力非常重要，因为这个佛心本来是变法界的，这样你回向法界就是佛心，因为变法界的时候是无我的，既然无我的话就是佛心就相应。我变法界叫法空，我法空就是说你一个相能变法界，证明它法是空性的。法空性叫法庄严，自信空性是自信清净，叫自信庄严。所以你回向变法界叫心庄严法庄严，知道吗？心庄严是佛的庄严，法庄严是佛的庄严，佛的法庄严，佛的心庄严，是吧？十方诸佛心庄严，十方法界功德庄严，所以呢这个叫做回向心，这种功德。所以大家在念佛的时候，念念之间都有这种愿功德，所以愿力非常重要。所以这个愿跟法界是相应。所以我们愿有两种，一个是果位回向愿，一个是因位回向愿。就是我这一念从哪里来的呢？我们可以调过来想， 就对了，就说我这一念乃至于十方诸佛，我的法界在哪里呢？是十方诸佛功德大悲心之回向。就说如果佛没有回向心现前，一些法界不会显现。如果佛心不专言，我这一念不会升起。我这一念代表时空，代表时间，我的法界是代表空间。这空间是十方诸佛回向来了，我的意念呢是十方诸佛回向来了，十方国土的功德回向来了，十方诸佛的心回向来了，成就我的一念，成就我一个法界。所以我看着一个法界就是具足十法界，我看着我的一念就具备了十方诸佛。那说这个叫做果位回向，就像我们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是十方诸佛之回向，功德回向。那我说我这一念阿弥陀佛，这一念成了是十方诸佛心之回向。所以呢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你知道你这一念从哪里来吗？十方诸佛心之回向。那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这个阿弥陀佛从哪里来啊？十方诸佛之功德回向，就是阿弥陀佛的功德回向。所以呢，功德回向成了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一念，这一念叫果位回向。所以印光大师称为叫果地觉，在因地上生果地觉啊，所以呢，这个认识到这个道理，那念佛就不一样了，是吧？因为不一样了。所以呢，我们所做事，就是说我在这个世界上面呢，做啊，就是说持戒、忍欲、精进、禅定啊，慈悲喜舍都是善法，是吧？这个善，他说有加了愿力，愿力和善法，这叫行跟愿，知道吧？有行求有愿。行为和愿力，有愿而无行，就变成空口空谈，是吧？他说这个你要是说持戒，我现在不犯戒还持戒吗？就是他就没有戒存在，就没有戒存，但是你可以观想持戒，就是观想持戒，就说啊，这个我在持戒，我做的不对，我相信这叫无作之戒。我现在做这些地方有无作之戒，犯戒的时候才有戒相出来，不犯戒叫无作之戒。就是说犯戒就有妄想，所以我作戒，但是你想我做出来的这个戒法是什么呢？是无相的，你了解是无相的，因为戒的体是无相的，就像虚空出现了声音，这个声音呢就是虚空，虚空就是声音，出现的声音叫有作，是因为有人在犯戒，是有一个持戒的这么个体出来。如果不犯戒，虚空没有声音，就是寂灭的。所以呢，我不犯戒，这是戒在哪里呢？觉得不是没有，在虚空里面，它具足了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这些讲话怎么有声音出来了呢？证明它有，它具足，是吧？它是寂灭的体。所以呢，不知持戒、忍欲、精进、禅定、慈悲喜舍没有出来之前，它是具足的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具足，我好好守住我这个无主之戒，叫行具足。但是我法愿，我要持住。这叫愿，是因为我做的不对的时候，我坐在这个地方它有行有愿啊，不能说我要去跑去找一个什么持戒，那就是说你们是找事干嘛，就是说拿了你要找杀生，然后拿一刀砍别人，因为持戒不杀，你找一个持戒干嘛，就是本来就是持戒的体嘛，这个是不是不具足，它是具足了。所以呢，你坐在那个地方，它这个不杀道淫万九慈悲喜舍都含在这一念之中，叫行。然后呢，要好好的守护，叫愿。所以呢，这个愿、这个行都在这一念之中，听懂了？所以呢，你有破戒或者犯戒的这个行为，马上就去有作戒就出来了。但是你知道这个戒是无相的，我要回到无相的无作之戒，回到那个地方去。所以持得比较好的人，他是无相的，因为持得不好的人常常有戒相出来。所以有了戒相出来，我知道，我心里要知道这是空的。这是空的，就是我不应该执着，就是说我守戒之时我还不作戒，但是我守戒是吧，守戒不作戒，不作戒，我是人，我守护我这个人，但是我知道它是假的，因为人也从虚空里面出来，它毕竟是空寂的，就是既然是空寂的，它就是无相的。所以呢，那我做人，我现在好好做，为什么我对它很尊重？因为它是无作之体，它是佛性，它是空性的，我怎么对他不负责呢？我怎么对他不认真呢？我怎么会对他升起啊、这个不满之心呢？是因为我对他升起般若空性的心，就是生出无作之体，没有作，他没有相貌的，是吧？所以这后面的观就是这样的啊、这观。 那说在一些所做事的就是慈悲心舍所做利益众生的事情，但我一定要去做。那说怎么去修止呢？怕你一做以后啊，你不修止的时候啊，你就变成执着了，本来没有事情，一直就永远说了菩萨戒啊，天天就想着这个戒，就不去修行了。其实呢，天天想啊，就变成一种执着，反而变成另外的一种烦恼。因为修执着，就执着的烦恼出来；修分别，就分别的我执出来。无明一动啊，万念一动呢、啊，那就无期了，就是不能让它再动。所以呢，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，这个所作善法，你要回到无作之地，就当翻身翻完以后，他又回到无作之地，不能执着于翻身。我要翻身，我要翻身，执着翻身就变成执着了，又变成生死了。不会止观，要会止观的时候，翻身它是无作体，心里面非常清净，放与不放都是一体。是故我在翻身，是吧？就是说我在翻身，但是呢，我心没有放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放跟不放是一体的，所以呢，我心不放，但是我永远在放，所以我天天放生，天天自在，对吧？我把生命去放生，我生命都还是自在。所以呢，把肉、把身体供养给老虎，你发现呢？我没有啊，我没有动啊，啊，为什么？它本来空寂嘛，哪有老虎啊，哪有人呢、啊？所以呢，老虎把我肉体吃掉了，我当时我还感觉到是空寂的，是吧？这个就是智慧。所以释迦牟尼说，那个歌利王说，我把你两个手两个脚砍了以后，你仇恨佛？他说我不仇恨。他你仇不仇恨只有你心里知道，我怎么知道？就后来释迦牟尼说，我要如果有丝毫的仇恨，那我的身体不能恢复；如果我要是没有丝毫的仇恨，我身体请天地给我做证明，身体立即恢复。顿时这个天地啊，这个震动，然后这个四肢马上就回到自己身体上去了。而且就是说他没有丝毫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观察到他本来就是空寂的，知道吗？根本没有舍身和不舍身的这种概念。人家修人无非是做人于仙人，所以他人到无生法忍的时候，根本就是无身体，就是没有舍跟不舍的执着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就进入到这叫修止。那说这个，如果你不止不修止的人，他不能接受，他马上就会动念头啊，把我手砍掉，他立即就动念，是吧？我们不可能砍手，是吧？但是呢，我们小小的事情都会动念，就所以我们要修止观。不修止观的话，你肯定会动念的。那你可以小小的修一下止观，也不会动念了，是不是？不动念有什么好处？你心定了，念佛就很清净啊，是吧？你动念了，那外面觉得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天气太热了；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天气太冷了，是吧？阿弥陀佛，哎，有人来了；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男人来了。你天天在动念，那是佛怎么念的清净呢？是吧？啊，执着经过在这个过去的讲，一波灭波，就说你这个波压那个波，这个波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用压的方法，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用压的方法来压着自己不打妄想，那你很累。为什么呢？逼着叫阿弥陀佛，一个女人来了，很漂亮，过来了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不能看，不能看，那有什么用呢？你是那你要把它观察这个什么？这个是自信啊，是空的嘛，是吧？你观察空不就没有了吗？看着就是一点都不动心啊，是不是？你要把它消融掉，消融掉，你要从根本上下去。我们不要是靠那个，就是说运手安球啊，就把手把那球一锤打下去，结果那个球蹦得更高。那怎么样的按下去？慢慢的按下去，不能够用力。就是说，你强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就是，结果呢，妄想越来越重，这样的是控制不了了，有一天会爆发。就是说，圣人、贤人或者正量的人，修行比较好的人，他远远不会暴露。就是说，他远远不会装作啊，就是说我装得好有修养的样子，到一定的时候。啊，爆出来以后啊，什么都不像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要修到什么样的程度呢？在任何时候、任何环境中，你都是郁郁不动。那你不修止观能做得到吗？那只能装啊，是吧？装怎么装都不像啊，是吧？就是我装很清净，能行吗？是吧？这个要通过一段时间的修才能行的。所以我们都喜欢装自己， 在庙里面装得好善良是吧，回家去连婆婆都敢打。也就是说你在庙里装久了，就是说我们把你的这个本性给遮盖来了，所以我们要通过止观以后呢修，知道吧，这样的呢才能够达到法的受用，就能变成真实。啊，修止啊，怎么修止呢？因为不修止，我们会被他拉走啊。善养你行善，善养你慈悲心舍，没有止，没有慧嘛，没有慧的话，就被感情所拖走。啊，也就是说，修慈悲吧，你要修慈悲。他没有止，没有止，没有慧啊，没有慧，他本来世间人呢、啊，情就重啊。情就重，那就啊，这个世间一直在提倡修慈悲，就修慈悲，结果越修越烦恼，越修越烦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慈悲是跟情相应的，结果情不停的增长，不停的增长，但他不知道对治啊，不知道观法空啊，没有智慧啊，所以呢，感情越来长，越来越长，越来越厉害。就是说，本来就像火，然后呢，才往里扔，想我要救火啊，救火啊。结果还越烧越旺，他这心里想，我救火，为什么火越烧越旺？难道我修行没有功夫吗？难道我这么辛苦，就这么的修行，把财万里扔都救不了火呢？所以他自己就怪善知识，师父有问题，教我这么一个法，然后说火越烧越大，然后他就骂师父了，然后呢，诽谤佛，诽谤三宝，为什么呢？他用情，用慈悲来斗情。结果呢，火就越烧越旺，就说你修法错了，有问题了，这个时候应该要修止了，你要修观，因为你修观才能够把你这个情给灭掉，进入到般若智慧里去啊、不是在就所以很多人啊、修慈悲修出很多的烦恼啊、烦恼，就是修慈悲特别修得特别善良，因为家上的感情也比较重，然后又希望修慈悲，他不停的这个善良，又加上情，有没有智慧？所以到最后面呢，就是真的是说，哎呀，我这么善良，老是上当受骗啊，感觉到老是被人家伤害，为什么会被伤害呢？知道吗？就是因为你没有智慧，所以你常常受伤害。在家里面，你吃素，搞成老公说，你看你吃素，你学佛，你这么善良，你看看你身体上一身的病。然后呢，老是受人家欺负，钱又被人家骗了，你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知道，你不是慈悲吗？你不是学佛吗？怎么修成这个样子呢？知道，因为你学佛了以后，你特别善良，加上你的感情，所以你灾难一定会常常现前。你烦恼越修，烦恼越重，烦恼越重。还好佛陀的广大愿力和慈悲感召你，虽然你很辛苦很累，并且还撑下去了，是吧？一直撑到死。就感觉到自己护法一辈子搞得那么辛苦，对吧？那么善良的人，可是被人家伤害，就没有遇到善知识嘛？没有人教你止观嘛？是吧？今天遇到常佛跟你讲真话，知道吧？你只有修行才能够破除啊受伤害的体，就是说，你可以砍我手，但是你砍不了我的心，是吧？我的心有了智慧，一切都是空，是吧？就是说人家打你骂你，但是呢你还要帮助别人，你无穷的一种力量就出来了。所以修止观真是不可思议的。所以我们在生活中非常多，特别是女性扫地啊、干活啊、打扫卫生啊、烧香啊、然后烧饭啊，这特别多，这一条跟你非常有关系啊。那我们在生活中怎么修止呢？恶欲着实，就是你在做事的时候，或者修慈悲心舍，或者是修六度波罗蜜的时候，你当了知，就刚才讲的了知，故作你因作故啊，就必然有善恶，有情绪，有烦恼会出来啊，又出来，就有善有恶等法会显现出来，但应该观察你所做的这个心和你所做的这个法，它都是空寂的，都是不可得的，要了解它是不可得的。空的啊，虽然我在做，但空的，你心就寂灭下来了，妄念不起，是为止，就是息狂心顿息，就是狂心息下来，就是要这样的观察，这叫止。如何明作实观呢？观就是 应作是念，怎么呢？因为你身体在做的时候是心在动吧，是吧？身体在运作，自己身在动，是吧？手造作句式的时候，或者说你的念头，就是都是因为先有心来发起，是吧？那说在你做的时候就有善恶生出来，故名为作。凡观此心不见相貌，也是一样的，就是说你要布施，你要持戒的时候，诶，我要持戒的那个心是寂灭的，没有形象。诶，我现在说做的那个法是诸法远生，也没有相貌，所以我的心也是远生，没有相貌，是空寂的。法是空寂了，心是空寂，一切法都是空寂，就是布施之类的都是空寂的啊，都像虚空一样出现的声音，它是空寂的。你了解色，一色就是空色，现无量色，无量色在一个色里面，这叫空色。一音在无量音，无量音都是一个空音啊，你自己稍微观察就可以观察出来，所有的色都在一个色里面，那个色叫空色。所有声音都在一个音声里面，那个音叫空音。所有的香都在一个香里面，那个香叫空香啊，所有的处春夏秋冬啊，冷暖都是一个啊，一个处，所以呢这个处呢叫坤处啊，就是处啊，接触的意思。他说所有的法都在一个法里，叫空法，就是说所有的法都是你心里面一念生出来的。他说一切法，就是说色声香味触，这一切法都是空法。他说你这个念所能够催促你去念这个色声香味触法，这个念也没有形象。色声香味触法一切法都是空相，心是空心，空性空相就寂灭体就出现了，这叫做了毕竟空寂。这空寂呢是跟法跟大乘意相应的啊，前面的执是跟定心相应的，其实观是跟法相应的啊，一个跟心相应，跟定心相应，一个跟法相应，就跟慧相应，叫定慧宣持。有了定，你心里可以达到一心；有了慧，你可以于幻于化，叫做于幻三昧。清净三昧是为定，于幻三昧是为法啊，就是说叫做直观宣用。有了这个直，有了这个观，那你再修一些法就很简单了，是吧？这个时候心也困难了，法也困难了，定也现前了。其实前面已经讲过了，就是说啊，修定不修慧就吃定，是吧？你定在那，就是说啊，你心又不可得，法又不可得，就是说啊，你就定在那个地方，就吃定啊，吃定。那说你不修观就不能日法了，是吧？啊，你就不会念阿弥陀佛了，就不修法了。他说修法很重要，因为法正是大乘意的时候，你就能念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怎么会出来？因为法空啊。所以呢，观察。这样修慧不修定会什么样呢？啊，你就会虚狂，啊，就是虚狂，就是空虚的狂，狂就是说因为自己开悟了狂，狂心就会升起，或者说很远因乱心的，就是说你知道这个体，啊，我一观察发现心是空在外面，但是呢，人家推理一下，因为没有定理啊，所以定不现前，就光修慧的话，那说你很愿意被人家推动。啊，推动就会生烦恼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定慧两个东西修是非常重要的，是一个叫修止，一个叫做修观啊。阿弥陀佛。